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一系列关于教会和教会的生活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是首先来讲论关于论断人。关于这个主题呢，新约圣经除了耶稣自己的教导，使徒们也在这方面给予教会很多的教导。所以我们要用两次来看关于这个论断人，因为今天这个罪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避免犯的一个罪，但是这个罪是我们必须不犯的罪。等等我们就会看，在耶稣登山宝训的教训教导当中，耶稣是给门徒这样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要门徒去遵守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宣讲神国的福音，呼召人悔改。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耶稣他传的天国福音，马太记载他呼喊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耶稣他对当时犹太的百姓来宣告说，神君王的统治，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君王统治已经近了。面对这一个已经临近的神的国，耶稣说你们要悔改。当一个人悔改转向神，接受耶稣做救主，这样的一个人也可以说就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所以在登山宝训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他就进一步教导门徒，他说所有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因而把自己降服在神救赎统治之下的人，他们应当活出怎么样一种生活的样式呢？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他教导门徒的。换句话说，我们都活在罪中，我们都是悖逆神，而且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整个生活活出来的在神面前是一个罪的生活。但是当一个人悔改转向神，领受耶稣所赐的救赎，我们就从神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在耶稣里的，是借着耶稣赐给我们，所以是在耶稣里面，在基督里面，神给我们悔改相信的人一个新的生命。既然有这个新的生命，神也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活出的一种生活应该是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所以耶稣就在登山宝训告诉他的门徒，他们所活出的新的生活样式应当是如何。这也可以说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就成为神国度的公民。所以在神的国中属神的人，他们应该活出的生活规范是如何。所以登山宝训主要耶稣从正面来讲到神国度公民应该活出的伦理规范，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也非常强烈的来警告门徒关于假冒为善的危险。这个假冒为善，耶稣从两方面提出来来谈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十八节，是从门徒或者说信徒和神之间的关系来谈论关于假冒为善。 也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的敬虔，我们把这个义的生活活出来，动机不是真的为了要讨神的喜悦，乃是要讨人的称赞。这种的敬虔是一种假冒无神。但是第七章一到五节，耶稣从水平的关系，也就是信徒和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来讲论这个假冒伪善，而耶稣所指出的就是关于论断人这个罪。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耶稣给门徒一个命令，你们不要论断人，这个是一个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是一个现在式，你们不要论断人。而现在式就表明耶稣禁止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在任何时候论断人，所以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也就是说跟随耶稣的人在任何的时候都不可以论断人。那么在这里我想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最后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去教导人遵行，换句话说耶稣给的命令对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我们不能够只是听了就抛在脑后，我们必须要存一个顺服的心来领受，而且照着去行。我自己现在对于神的话我就学一个功课，凡是神的话所说给我们的命令跟吩咐，我不是把我的焦点放在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发出很多的自己各种的问题，我自己就学一件事情，我知道这是神的命令，所以神要求的就是我用顺服的心去接受并且去遵行。虽然我们并不是立刻可以完全做到，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遵行神的命令，但是对于神一切的命令我们都要认真的并且用心的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上，而且我们借着祷告去求神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并且帮助我们去遵行。换句话说每一个神的命令，神要求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或者说所有相信耶稣是真正悔改相信耶稣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有责任要去遵行。所以我是希望提醒大家，遵行是我们必须要履行的一个责任。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22节到25节，我用这个新译本，雅各说你们应该做行道的人，不要单做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人如果只做听道的人，不做行道的人，他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过走开以后，马上就忘记自己的样子。唯有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的全备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人，他不是听了就忘记，而是实行出来，就必因自己所做的蒙福。所以耶稣说不要论断人，我们应当把这个命令用顺服的心去领受，我们应当做一个回应，来到神面前，我们对主说，主啊，我愿意遵守你这个命令，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遵行，我们也在实际的遵守上我们有许多的 不足之处，许多的盲点，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把这个真理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去实践，所以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这样的心，这是神所要的。这一步我们要先跨出去，我们才有可能领受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遵守。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什么是论断人。论断这个字，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可以有几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指法庭上的审判，另外这个字也可以用来指辨别、洞察或者洞悉，也就是说是有分辨的能力。然而这个字也可以用来指批评、责难和定罪。在这里耶稣说不可论断人，他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从上下文来看，耶稣不是指法庭上的审判。而我们看整本的圣经，圣经里面神要求他的百姓对于善恶要有分辨力，对于真假先知要有判断的能力。所以事实上马太福音接下来第六节，第七章的第六节，耶稣就说了，不要把圣物 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也就是说门徒是应当要有分辨力，能够分辨狗和猪，所以就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七章的十九节，耶稣也吩咐门徒要防备假先知。换句话说，神的百姓必须要具备某种的分辨力，这是应当的，也是必须要有的。所以这里耶稣说不要论断人，并不是禁止我们没有，要我们没有分辨力。那当然啊，我们还会再一次讲论断人的时候，我们会再比较实际来讨论这个分辨，要有分辨力和论断人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是怎么样去啊，怎么样去画这条线，或者说怎么样可以具有分辨力但是却不论断人。那我们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再比较实际的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所以这里耶稣所说的不可论断人，其实具有几方面的特质，也就是耶稣所禁止的论断人是具有三方面的特质。第一方面，论断人的人是以一个高姿态，也就是以一个骄傲的态度，并且是一种吹毛求疵的去责难或者批评。所以这是第一个特质，论断人的人本身是采取高姿态，是存着一种自高自大的心态，所以就对别人的过失存着一种吹毛求疵的态度去责难、去批评，这是第一个特质，也就是是出于骄傲。但是第二个特质，论断人的人往往是以很苛刻、很无情、很残酷的态度去批评，而不是存着造就人的心。换句话说，论断人的人是对人存着负面的毁坏性的态度，不，没有缺乏以宽大为怀。所以这第二方面的特质可以说，论断人的人是缺乏真正的爱。第一个特质是存着骄傲，第二个特质，凡是论断人的人里面缺乏真正的爱。 所以往往论断的时候是用很苛刻无情残酷的态度，只是从负面毁坏性的来指责来批评，所以这是一种缺乏真正的爱。但是论断人第三方面的特质，论断人的人是把自己设立作为监察员，作为审判官，也就是说凡是论断人的人自立为监察员，自立为审判官，不但做出批评，而且是盖棺论定的做出定罪。这是第三方面的特质，因为是坐在审判官的位置上，所以不但做出批评，并且是以盖棺论定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定别人的罪。因此这可以说是篡夺了唯独神才拥有的审判的特权。审判是属于神的，一方面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在他创造的万有中拥有这个绝对的主权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而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人向神就有责任，要向神负责任。所以这是一方面，审判是神独有的，神只有神才拥有的一个特权。另外一方面，只有神他才知道全部的事实，全部的真相。不但唯独神知道全部的事实，全部的真相，同时也唯有神才能够查验人心，唯独神才能够识透人心中的动机，所以神才会给人一个真正公平的审判。他知道全部的事实，不仅是外面发生了什么，同时他查验人心，他识透人心中所有的动机，所有的意念。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他描述我们人类，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不是我们人具有的能力。但是接下来说耶和华是试验人心，查验人肺腑的，所以这是唯有神才具有的，能够知道一切的事实，并且能够测透人心。论断人的人并不知道全部的事实，不知道全部的真相，也没有办法测透人心中的动机，但是却扮演神，坐在神审判的位置上，盖棺论定的来批评和定罪。所以这一种的判定是不公平的，但是更严重的是窃夺了神才拥有的这个审判的权柄。所以从这样一个论断人的定义来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看见我们自己经常犯这个论断人的罪。我们常常对人或者对一些事情做出一些我们的批评，甚至我们常常是定别人的罪，我们俨然存着骄傲，我们不是存着对神和对人真正的爱，我们又夺取神审判官的角色，我们来做各样的批评论断和定罪。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 都要看到自己经常，不是偶尔，其实我们是经常，经常我们是在这样的罪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看见，我们就会谦卑的来寻求神的赦罪的恩典以及神的帮助，去逃避这个论断人的罪。但是耶稣在登山宝训提出这个关于论断人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不应当有的生活样式，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悔改的人一定是谦卑的知道自己是受造的人类，是一个被造的，不但是被造的，我们因为是被造的，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实，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也不能测透人的心。同时我们刚刚提到的耶利米书，连我们自己的心我们都没有办法测透，那就不要说别人的心。也许我们觉得自己很了解自己，但是正如大卫说，我们自己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自己也看不见，我们人心的诡诈也不是我们可以查验的。所以我们是受造的人类，不但我们是受造人类，并且我们在神面前跟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悖逆的。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耶稣在登山宝训开宗明义就宣告，这是一个认识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邻里贫穷意思就是说，在神面前属灵上是破产的，在神面前我们没有良善，我们没有什么善行，我们不但没有任何的良善，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只配受神的定罪和审判。然而因为神启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我们谦卑无助的，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把我们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这是一个真正认识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所以如果真是有这种的认识，认识自己是受造的，也认识自己是真正邻里贫穷的人，这样的人就可以免于犯这种论断人的罪，就不敢存着高人一等的这种态度来看低别人，来定罪别人。另一方面，因为自己已经蒙了神的怜悯和饶恕，所以真正蒙神怜悯跟饶恕的人也会向别人显出这种的怜悯跟饶恕。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仆人欠了王千万两银子，他求王宽限来还这个债，王就免掉他所有的债。但是他从王面前出来，跟他同样做仆人的一个同伴只是欠他十两银子，照样求他宽限来偿还，他却不肯。这其实是显明不肯饶恕是显出没有真正悔改的一个记号。真正悔改的人领受神的怜悯跟饶恕，就一定也会向所有其他的人显出同样的怜悯跟饶恕。所以这个是耶稣为什么说明一个跟随他做门徒，一个真正悔改相信他，一个神国度的公民，绝对活出的一个生活当中绝对不应当 表现出这种论断人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耶稣知道我们这方面的软弱，所以耶稣警告门徒，也命令门徒不可论断人。接下来耶稣就提出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人的原因呢？他说，免得你们被论断。换句话说，我们刚已经提到，唯独神是审判官，没有任何人可以担任审判官。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其实保罗受到哥林多教会很多的论断，从哥林多后书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但是保罗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这不是一个骄傲，这是他对于真理的认识。他知道论断人的人的论断是不公正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不知道全部的事实，也不查验人心中的意念跟动机，所以也不存着怜悯和爱。因此保罗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施行审判的只有一位，那就是神。所以保罗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我想这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有的一个最根本对神对自己的认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在神面前认为自己可以来扮演神的角色，不管是论断别人也好，论断自己也好，这都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只有一位是可以施行审判，那就是神。所以耶稣说，论断人的人，他们将要被论断。所以耶稣吩咐门徒不可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其实被论断这个字同一个字，但是这里是用个被动式，所以是指被神审判。换句话说，神将要审判论断人的人。而神对于论断人的人的审判是如何呢？在罗马书第二章，使徒保罗也是指出论断人的这个罪，斥责论断人的罪。而在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换句话说，神要审判论断人的人，而神对论断的人的审判，第一个，神的审判是按真理来审判。这个真理，其实这个字在这里不是指神启示的真理，在这里这个 truth 是指事实，是指真相。所以神的审判一定是按事实，是依据事实，而且是全部的事实，而且是唯有事实。换句话说，所有真实的情况，神审判的时候都会把它完全赤露敞开。当神审判的时候，神会把所有真实的情况都完全赤露的敞开，不但是包括外在的真相，也包括内在人心的意念和动机。所以使徒保罗，我们刚刚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他要显明人心的意念。换句话说，照明暗中的隐情，也就是所有的事实，都所有的真相 都会被暴露出来，赤露敞开，不但是照明暗中的引擎，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念，把人心中的意念、内在的思想动机也都要把它显明出来。所以人将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任何的借口。而保罗说，论断人的人，当神按真理、按事实、按真相来施行审判的时候，难逃其咎。也就是说，论断人的人在神的审判台前是没有办法推卸他们的责任。所以这是神对论断的人要施行的审判，也是对所有的人施行审判，是按着事实，按着真相。其实这个真理就足以叫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今天你跟我，我们不知道很多的事情，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查验我们的心，但是当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这所有隐藏的，保罗在使徒行传在罗马书接下来第二章的十六节说，神要借着基督审判人的隐秘事。隐秘事就是所有里里外外所有的事实通通要被显露出来。但是神的审判不但是按事实，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接下来他说，当神审判的时候，你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审判，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换句话说，另一个关于神审判的真理，就是神会以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来施行审判。那圣经上经常提到，神将照个人所做的来报应个人，这就叫做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所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神给审判官审判的原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伤还伤，以烙还烙，以命偿命。这就叫做一报还一报，按人所做的来报应个人。所以耶稣这里说，你怎样论断人，也要怎样被审判。被论断其实是被神审判。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方面的特质，其中第二方面，论断人的人缺乏真正的怜悯和爱。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指出，论断的人怎样论断人，当论断人的人他论断人的时候，是存着没有怜悯和没有爱来批评和定罪，那么他也必接受神同样的审判。换句话说，神来审判他的时候，也要向他不显出怜悯，也不显出爱。换句话说，他要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被定罪。所以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如果论断的人存着没有怜悯和没有爱来论断人，耶稣说在神的审判台前，论断人的人也要接受神没有怜悯没有爱的审判。也就是说，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他不向人施怜悯和爱，神也就不向他施怜悯和爱。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首先提出八福的品格， 八福不是八种人，而是一种人，那就是所有真正的门徒，所有真正的信徒，所有真正神国度的公民，都必须具备这八方面的品格。其中一样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个必蒙连续最终指向最后审判的时候，连续人的人，神也会照他们所做的，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向他们施怜悯。所以这是神的审判按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耶稣提出的第一方面。但是接下来耶稣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量器所指的就是用什么标准来度量人，好像我们买米，古代买米要用升斗来量，所以就用这个量器的比喻。那你用什么量，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意思就是说论断人的人，他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量度人。耶稣说，将来神的审判也要以同样的标准来审判他们。我们用什么标准去量别人，去批评，去论断，去定罪，将来在神的面前最后审判的时候，神用同样的标准来审判我们。换句话说，论断人的人，当他们在论断人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标准将来就成为神审判他们的标准，神用同样的标准来审判。而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就很清楚地说明，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人，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第三节，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换句话说，我们用这个标准去量别人，量度别人，神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用同样的标准量度我们，我们所做的是跟别人一样。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上定我们自己的罪。因此耶稣警告所有跟他做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如果我们存着自高自大，我们存着缺乏怜悯的态度，坐在神审判官的位置上来论断人，这乃是见证我们缺乏在神面前真正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真正认识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我们也缺乏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悖逆和不足，并且缺乏真正的痛悔，真正的悔改，以至于既然缺乏这一种的真正的悔改和痛悔，所以将来在神面前要接受神的审判和定罪，被排除在神的怜悯和饶恕之外。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警告有论断人的危险，因为最终的结局是会被排除在神的怜悯和恩典之外。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应该活出的生命是一个谦卑的生命，是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灵里贫穷，真的是一无良善，没有行善的能力。 所配得的是神的愤怒跟审判。这是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法利赛人他说，神啊，我按时候献上十分之一，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我不像这个税吏。低着头，因为犹太人祷告的姿态通常是望天举起双手，但是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低着头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灵里贫穷的人，在神面前应当有的态度。我们今天太多把神的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自高自大，我们批评论断，我们没有怜悯，我们没有饶恕，我们不向人显出真正的爱，甚至我们窃夺神审判官的位置。接下来耶稣指出，论断人是一种假冒伪善。耶稣用刺和梁木的对比来指出，论断人乃是一种假冒伪善。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所以耶稣用刺跟梁木这样的一个对比，指出论断人是一种假冒为善。刺 是外来的，梁木当然就是跟刺形成一个夸张的对比。但是耶稣这里是指说，看为什么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你的弟兄就指向这样的论断是在教会里面，是在信徒的团体里面，这个弟兄其实就是弟兄和姊妹。所以耶稣是针对我们信徒的团体，也就是针对在教会的里面这个论断的罪。耶稣说，当我们吹毛求疵的批评论断和定罪别人的小过失，我们却忽略我们自己里面更大更严重的错误。所以这个强烈的对比，别人眼中的只是刺，我们却存着吹毛求疵、自高自大、缺乏爱和怜悯来定别人的罪，来批评别人，可是我们却忽略我们自己里面更大更严重的错误。耶稣说，这乃是假装自己没有错误而看低别人。当我们这样子忽略自己更大更严重的错误，却吹毛求疵的去批评定罪别人的小错误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假装自己没有错而看低别人，不但看低别人，还批评和定罪别人，却没有为罪忧伤痛悔。所以耶稣说，这是一种假冒为善。我们有时候俨然觉得我们是在替天行道，我们俨然觉得我们看到这些不义，我们必须要把它指出来。但是我们很小心，我们往往不是真正存着谦卑、存着爱心，并且是存着真正的对自己的罪的认识，我们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个论断是一种假装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别人我们所看见的，耶稣用刺来比拟， 是在我们眼里面看来，我们觉得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耶稣却说，跟我们自己里面严重的错误比起来，那只不过是刺。我们看到别人小小的缺失，可是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里面更大更严重的问题，这是缺乏对神和对人的爱。其实我们没有真正履行耶稣所说的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论断人是一种假冒伪善，而这一种假冒伪善乃是一种自以为意，乃是一种自以为意。论断的人，他们吹毛求疵的批评别人的小过失，可是忽略自己更大更严重的错误，这就是自以为意。自以为意却没有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是两次重复，他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第三节，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所以这种的论断乃是一种自高自大的自以为意。我自己呢，在穆迪1983年，我在那里修罗马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罗马书第二章1到16节，我的老师就给我们列出这16节经文，其实是把神审判的原则有7条，我记得不错，应该是有7条神审判的原则，在这16节很清楚的说明。当我学了这里保罗对论断人的审判，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像一棒打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清楚看见，当我论断人的时候，也就是说我这个话不应该说清楚看，应该说这个话就深入我的心，所以我就真的是常常用这个话来提醒自己。所以罗马书第二章1到3节真的是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帮助我谦卑在神面前，使我不断的被提醒，我也是堕落的罪人，我不具有任何资格来审判别人。当我认为别人有错的时候，我立刻知道我自己也犯同样的罪。也就是说，我们真的不敢以为别人有这个罪，我没有。所以神的话，这些都是神的话。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我们自己所做的却跟别人一样。所以论断人是一种自以为意，论断人不但是一种自以为意，也是在属灵上眼瞎的。所以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可是你却看不见自己的眼中有梁木？换句话说，当我们自高自大的批评跟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能够看见，好像我们看得很清楚别人眼中的刺，但其实我们在属灵上是眼瞎的，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换句话说，我们并不真正具有分辨力，我们并不真正具有分辨力。看见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这不是一个有真正分辨力，不是一个属灵上有真正分辨力的人。有真正分辨力，可以看见别人眼中的刺，一定也会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换句话说，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在属灵上我们的眼睛是瞎的。所以 大卫犯了淫乱和谋杀罪。当先知拿单，其实是神差先知拿单来指出他的罪，但是拿单他很有智慧，先说一个故事。说完这个故事，大卫立刻跳出来定罪别人，可是他看不到他自己，所以先知拿单说，那人就是你。这就是显明一个论断人的人是没有真正的分辨力，没有属灵的分辨力，属灵上是眼瞎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先处理自己更大的问题，处理我们自己更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谦卑的自省和悔改。只有我们先处理自己更大的问题，谦卑的自省跟悔改，我们才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洞察力和分辨力，我们才有可能看得清楚。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只有神知道所有的事情，也只有神鉴察人心，而也只有神有真正完全的标准。所以真正要有分辨力，乃是必须从神而来，没有可能靠我们人类有限的知识、有限的思考能力、有限的这种对事情的认识，以及不鉴察、不能够查验人心，加上自己同样是堕落的罪人，我们怎么可能有真正属灵的分辨力？这个只能从神而来。但是只有当我们先自我省察并且悔改，才有可能从神领受这样的分辨力和洞察力，才可以看得清楚。当我们有了真正的属灵的洞察力跟分辨力之后，耶稣说我们还是有责任去帮助我们的弟兄除去他眼中的刺。所以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你才可以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但当我们先自省并且悔改，我们才从神领受这个分辨力，并且我们去帮助弟兄去掉眼中的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存着温柔的心。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当中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这个偶尔就表示说我们难免，我们在生活当中会落入罪中，被过犯所胜。偶尔被过犯所胜也表明不是故意去犯的，而是在没有提防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了罪中。所以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保罗说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去把它挽回。这个温柔的心，我们按希腊文直接翻译是谦卑的灵， Spirit of Humility， 是一个谦卑的灵。这样的谦卑是接下来保罗所列出的圣灵所结的果子。谦卑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活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既然活在圣灵的引导跟管理之下，活出的生活就显出了温柔跟谦卑。所以当一个悔改的人去帮助他的弟兄能够除掉眼中的刺，他一定会存着这种温柔跟谦卑去挽回他的弟兄。好，但是从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 讲到论断人的这段经文，我们也很清楚的可以看见，论断人的人既然必定受神的审判，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必须悔改。论断的人必须悔改。根据犹太拉比的教训，他们说神拥有两种良器，这两种良器是什么呢？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怜悯。所以神拥有公义和怜悯。但是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造了金牛犊，在西乃山下，当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诫命，他们以色列人在山底下立刻就违背十诫中第二条诫命，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因为这个罪，神向摩西宣告他要把以色列人完全的毁灭，但是摩西以神的名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祈求神纪念他的约，纪念他的名，所以神就决定不把以色列人毁灭。但是摩西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他必须到神面前为百姓的罪向神祈求神的赦免。所以摩西一再的好像跟神好像说好像说谈条件，其实不是的。摩西他知道百姓需要得到神赦罪的恩典，所以他一再的来向神祈求。于是神吩咐摩西再凿出两块石板到西乃山上，神要从他面前经过，来宣告神自己的名，宣告神的属性和神的品格。所以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到第7节，神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换句话说，当神启示他自己的属性和品格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次序，神先启示他的怜悯，然后启示他的公义。于是摩西就抓住神的怜悯，急忙俯伏在地呼求说，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仍然以以色列人为他的百姓。这就显明神虽然是公义的，神公义的标准也是不改变的。然而如果神立刻向人施行公义的审判，人类早就灭亡了。神却先向人显出他的怜悯，目的是为要令人悔改。所以当他启示他的属性和品格，他先启示他的怜悯跟恩典，然后他启示他的公义。他确实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但是他先启示他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所以摩西抓住神的怜悯，立刻呼求神的赦免。所以神的怜悯目的是要令人悔改。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2章第4节，他说这个论断人的人，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换句话说，保罗指出论断人的人是藐视神的怜悯。这里描述神的恩慈、神的宽容和忍耐是丰富的，这个丰富是涵盖这所有神的怜悯， 恩慈、宽容跟忍耐。神的恩慈是神对人所施的良善，神的宽容和忍耐是神对于罪人所该得的刑罚，神忍耐的拒绝施行审判，不是他不施行审判，但是他宽容忍耐的拒绝立刻施行审判，这就显出神的良善。所以神的恩慈是神的良善，这个良善是怎么样向我们表现出来呢？是他表现在他对我们的宽容跟忍耐，对于应当接受他公义审判也该得他公义审判的人，他却忍耐的拒绝立刻施行审判。而论断人的人，他们却误用神的恩慈、宽容跟忍耐，以神这样的宽容和忍耐来利己。换句话说，他们继续论断人，不肯为自己的罪忧伤悔改。保罗说，这就是藐视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但是接下来保罗说，你们不晓得他的恩慈，或者说他的恩典是领你悔改。神向人所显出的这个恩慈，目的不是让我们作为犯罪的借口，而是要激发我们悔改。所以保罗说，你不晓得，这个不晓得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忽略。你故意，这些论断人的人是故意忽略神的恩典是要令人悔改，以至于他继续的论断，存着刚硬不肯悔改的心。所以最后保罗说，你如此认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乃是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如果论断的人不悔改，保罗指出他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积蓄什么愤怒呢？是为自己在神发显出他的愤怒施行公义审判的时候，为那个时候而积蓄神的愤怒，也就是说为自己积蓄。换句话说，当神审判的日子临到，他将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他将要领受神的愤怒加在他的身上。所以神对于罪的忍耐，不能看为神将永远不施行审判，神将会永远拒绝施行审判，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论断的人绝对不能逃脱神的审判，而且肯定一定会受审判。所以在旧约的阿摩斯书第七章，阿摩斯看见一个异象，就是这些农作物才刚刚发芽，才刚刚在生产生长的时候，就有蝗虫来把这些农作物吃尽。其实就是这个异象，就是显明神的审判要临到。于是阿摩斯他就立刻发出祷告，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于是神说，好，这个灾可以免了，神就赦免了。但是接下来阿摩斯又看到另外一个异象，他看到神吩咐火来刑罚以色列，火就要将这个深渊烧尽，把地整个毁坏。阿摩斯知道这是再一次启示神的审判要临到，于是他又祷告，他说，主啊，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得住呢？于是神再一次赦免了他们的罪， 说这个灾可以免了。但是接下来他看到第三个异象，神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准绳，准绳就是一个量度的标准。于是耶和华对阿摩斯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神的怜悯，神的宽容和忍耐，神的恩慈是要领他们悔改，但是当他们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神要吊起这个准绳，审判一定会临到。所以我们下次还会继续讲这关于论断人的罪，但是至少今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这是耶稣说凡是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必须要逃避的一个危险。耶稣也命令我们不可论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邻里贫穷，许多时候我们仍然不断地犯这个罪，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领我们悔改。我们往往看不见，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大卫的两个诗篇，我也常常用这些诗，这两篇诗篇做我自己的祷告。一个是在诗篇十九篇，大卫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但是他接下来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他并不是说他就可以完全无罪，但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常常用这个作为我自己的祷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查验我们自己各样的罪，但是我们有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谦卑悔改的心，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来祷告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另外一个就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大卫说，耶和华鉴察他，认识他，他坐下，他起来，他行路，他躺卧，神都知道，他口中的言语还没有发出，神就已经晓得。他没有地方去躲避耶和华的面，即使在母腹中，神早就已经认识他，他的日子还没有过一天，神都写在他的册上。他也表明对耶和华的忠诚，耶和华的敌人也是他的敌人，但是他谦卑地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我相信他悔改以后，他更深地认识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最后二十三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也是我们应当，至少我自己也经常来向效法大卫，来到神面前这样子来做这样的祷告。好，所以我想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